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罗马书第九章，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上一章中，保罗向我们阐明了如何活在圣灵中，盼望将来的荣耀和永不离开神的爱。在本章中，他迫切地向犹太同胞表达了他的忧伤和爱，因为他们想凭着律法和行为称义，乐于神的怜悯和救恩失之交臂。保罗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个方面说明了进入神的恩典的唯一道路。本章的33节经文可以分成以下三段。第一段1到5节，保罗为同胞忧伤。第二段6到13节，神的拣选原则。第三段14到33节，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罗马书九章1到5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向罗马教会的犹太人说出了心里话，是在基督里说的，是良心被圣灵感动而说的。为什么保罗要这样一而再地强调他的话是可信的呢？因为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外邦中建立教会，他也从来未到过罗马教会，所以犹太人的基督徒很可能会误会保罗，以为他只看重外邦人而忽略了他的同胞，怀疑他对犹太人有如此深厚的爱心。保罗爱自己的同胞，甚至愿意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这种舍己牺牲的爱有如基督为世人舍命，也与旧约中的摩西相似。摩西曾为同胞求赦免，而情愿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中多处可以看到保罗为主舍己，他为基督看万事如粪土，为传福音不以性命为念，为同胞得救恩，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我们承接了主的大使命，我们是否有跟使徒保罗一样的心智和摆上呢？对于尚未信主的同胞，我们会怎样关怀他们呢？我们是否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和舒适呢？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保罗爱自己的同胞，为他们的灵魂得救而付上代价。第四5-2节，保罗提起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的7个特权：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和列祖。这是要解释他为什么为他的同胞如此伤痛的缘故。以色列人既然有神所给予他们的那么多的优越条件，理当比别人更多蒙恩才对，岂是他们竟然比外邦人更心硬地拒绝救恩，所以保罗为他们格外伤痛。然而犹太人的不幸并不能破坏神的计划，倒是成全了神的美意，叫福音广传于外邦。所以保罗在列举犹太人的各种优越条件之后，忽然称颂神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第二段6到13节，保罗用犹太人先祖的例子来说明神的拣选原则，那就是凭恩典不凭行为。拥有各样得天独厚优越条件的以色列人竟然为得救，说明他们误解了神的拣选原则，轻忽了神的恩典。他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他们不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因为按肉身做亚伯拉罕后裔的都不算为他的真后裔。保罗在本书第二章中也说过，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对于那些真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应许并未落空。那些真以色列人不一定是按肉身，也包括了外邦人，凭信心和应许做了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得以称义。接下来保罗举了两个例子作为第六节的证据。第一个是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例子。以实玛利虽然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却不算为他的后裔，唯有从撒拉生的以撒才算为亚伯拉罕的正统后裔。可见光是照着肉身而言，作为以色列的未必都是真以色列人。这真理早就隐藏在亚伯拉罕所生的以撒和以实玛利这两个儿子的身上了。第二个例子是神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以实玛利和以撒的例子中，由于以实玛利是使女所生的，所以不能算作正统的后代，似乎还含有人的贵贱之成分在内，还不能充分地表明神拣选人的恩典。但以扫和雅各是由同一位母亲同一胎所生的，在他们还没有生下来，他们个人的善和恶还未表现在人前的时候，神就已经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由此可见，神的拣选只在神自己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雅各的门拣选完全在乎神的恩典。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所引用的旧约出自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神为什么爱雅各恶以扫？因为雅各看重神的恩典，以扫轻忽了神的恩典。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轻看了神的应许和恩典。令人遗憾的是，雅各的后代竟然像以扫那样轻忽了神的恩典，想凭自己的行为和他们祖宗夸口，而拒绝了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救恩。第三段14到33节，保罗针对上面所举的例子和引发的两个问题来说明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一个问题，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没有。他在此引经据典，神曾经对摩西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也对法老说过，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果我们去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的话，神的确任凭法老的心一次比一次干硬，通过实在彰显了他的奇妙作为，再次证明了神有绝对的权柄。保罗所强调的是，作为受造者的我们根本就无权质问造物主是否公平这回事，因为这根本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神喜欢怎样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神有绝对的权柄，为什么他还指责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人的顺从和背逆都是神所使然，神应当自己负责才对。保罗仍然用绝对的权柄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在本章的30节才开始问到人的责任。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中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为卑贱的器皿吗？我们不过是受造者，对于造物主要做什么是无可反驳的， 正如窑匠从一块泥中取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取另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一样，不是受造的器皿所能干预的。倘若受造的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创造者难道不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难道创造主的自由还要受到受造者的干预吗？22-24节提到两种器皿，一种是遭毁灭的器皿，就是一切未曾虚心接受基督救恩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另一种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就是蒙神呼召领受救恩的人，也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神对那些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曾给了他们多多的忍耐和宽容，就像他忍耐法老那样。同样，神要把他丰盛的荣耀显在那些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神就多多的怜悯他们，显出神荣耀的丰富。使徒引证先知何西阿的话，是要证明外邦人可以蒙恩；引证先知以赛亚的话，是要证明以色列得救的只是剩下的余数。所谓剩下的余数，是指以色列人中因信而归入基督名下做神属灵儿女的，只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极少数目而已。而这极少数的得救者，也是处于神的恩典。因为先知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以赛亚书1:9。以赛亚说这话，原是指犹太人被掳与回归。使徒保罗引用此经文，说明先知以赛亚的话，并非只按字面应验于犹太人被掳，也按灵意应验在犹太人的归信基督。罗马书9:30-33，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这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最后这四节经文，使徒对比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得救称义上的根本不同。外邦人是因信称义，犹太人是凭律法和行为。绊脚石印之以赛亚书8:13-15，这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在奔腾的大水之中，将有一块磐石作为避难所。不信的人要被这石头绊倒，信靠他的人却可以安立在这磐石之上得救。可见，神按照自己的主权将救恩赐给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人是否得救，在乎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这是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创造天地的主，谢谢你的怜悯和拣选，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得以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和荣耀的器皿。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让我们凡事都信靠主耶稣和圣灵的大能，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让我们有使徒保罗那样爱自己同胞的心，付出代价去传福音给他们，好了，你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